好，我们继续看讲义51页。我们刚刚从中国古三论师的初章义跟中甲义来看论理方法的差异，也就是外人跟中观啊他们的论法的不同。那接着我们从的月称啊他所提的自力量与随应破来看论理方法的差异。由印度传入西藏的中观也有这一分别，这在月称论师对于轻便批评活物的反驳上可以看出中观者与一般学者是怎样的不同。好，这里出现了三位论师，他的关系是这样，首先是佛父，那之后呢就轻便，轻便他是批评佛父的，好，之后呢月称又来批评轻便，又来批评轻便。好，所以如果说依月称的话来说，轻便这一系它是属于自力量，自力量也就是自序派的自己先立一个宗，立一个结论的一个方式啊。那月称跟佛父这边呢属于应承派，应承派也就是随应破，自己先不立一个啊，他是以破为例，就破别人。所以这里提到啊，轻便批评佛父，首先轻便批评佛父，那么月称论师呢对轻便这样的批评呢再加以反驳。那么月称论师曾提出两个名字，一个是自序，一个是应承。自序也得翻译为自力量，就是自己立一个主张先下结论。应承也译为随应破。那么首先看轻便论师的自力量，轻便批评佛父说佛父呢不能专以破他，那么应该要怎样？轻便认为要以因明的论理方式建立缘起性空的自宗，轻便他纳入因明的论法。那么如轻便在他的长真论里面成立二量，真性有为空，缘生故如幻，无为无有时不起如空花。那他这个寄颂其实他包含中音律如真性有为空，这是中，就是他的主张真性就是圣义谛，从圣义谛来说有为是空的，这是主张。缘生故就是因，因为他是有为是因缘生法。如幻这是譬喻就像幻一样如幻啊梦幻泡影啊，所以说来比喻它是空。无为无有时，无为无为法啊，前面谈有为法空因缘所生如幻，后面呢谈无为，无为不起，不起就不生不灭如空花空花是喻。所以轻便他采用这一名中医的方法来作为他的主张我们看一下角注第10自序派或者自力量呢以轻便跟观世为代表，应承派的随应破那以佛护跟月称为代表好，接着我们看月称的随应破。在月称看来，轻便这种自力比量的方法根本没有理解佛护的意思，没有理解中观者与一般人认识方法如何不同。因为因明的三支比量就是中因律有一个基本的原则，立敌间要有共同的认识，立敌就是说一个论主还有论敌彼此之间要有共同的认识，要不然鸡同鸭讲这彼此的话也不通那就没什么好论的嘛，对不对即中因律的中支的有法及能别必须彼此集成这有法跟能别出现这两个特别的语词我们举个例子来讲。我们之前中医律有提到中有主张说生是无常，因因为它是有为作法故欲比如说如瓦啦种种。那么这个中里面呢也有包含两个主要的项目，这个生我们称为主词， 这无常呢，这个数词，生是主词，啊、哦，无常是数词。那这里的生，我们就称为有法；数词它就是法啊、哦。那么另外，这个有法的主词呢，它称为所别；啊，数词呢，我们就称为能别。比如说，我们看角注的第十一卦五二啊，有法一名的用语，像中就是它的主张命题的主词啊，主词，比如说生，我们称为有法；数词我们称为法啊。即中的主词含有数词之法义，如立生为无常的中，生呢，那就是有法；无常呢，它是法啊。那么所别跟能别，如角注的第二行主词啊，比如说像这个生啊，为命题的语义尚未确立前，所需界定区别，而有待界定区别的基本语词，称为所别。那所以主词是所别啊，就生是所别。数词呢，具有界定区别全句命题语义的功能。比如生是常还是无常、哦、它可以区别它到底是常还是无常，所以这个数词呢称为能别、哦、好，所以我们再回过来看、哦、就阴明的三字比量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哦、就论主论底之间、哦、彼此要共同认识。那么对于生、哦、大家都知道、哦、这是生，你紫色的生是什么，不要你说的你的生呢，他就想到别的地方去了、哦、那彼此没有互相有个共识，那不成啊、哦。有法要彼此集成，能别啊、哦，什么是无常啊、哦？大家的认识是一样啊，彼此集成啊、哦。如立生是无常，那么所作性的因啊、哦，因就是理由了啊、哦。所作性就是它是有为法，是有各种因缘所造作。如平啊、哦，这个比喻。啊、哦，这个彼此要有共同的了解，那么才能够以彼此共同的成立，彼此不同的自中，就是说，你讲什么，我也清楚啊、哦，他讲什么，那彼此都很清楚，但是呢，就结论是不一样的啊、哦，但是所讲什么，就大家彼此知道你在讲什么，那就看论法高明不高明嘛，对不对？举个例子，哦，这个很胖。为什么？因为他很会吃，好、哦，所以因为他很会吃，所以他很棒，就像某某人一样这样子。可是这论法行得通行不通，就看了、啊，对不对？你看到找出来，哎，确实很多人很会吃的都很胖，可是你找一个很会吃，可是又吃不胖的，哦，那就可以把它破除掉了。好、哦，乌鸦都是黑的，你找一只白的，哦，就可以破除。好、哦，类似这些了哈、哦。所以论法。彼此知道你在讲什么，但是呢，到底有没有道理，有没有涵盖面很广，适用的可以完全没有瑕疵啊，就要看个人的功力。好，我们看第二，略称在明句论里对轻便用阴明量成立自中的批评，好、啊，就是略称他对于这轻便的这种先立自中呢，他不以为然啊。略称指出有法与法、哦、比如说这个、主要主词啦或者数词，还有因理由或者比喻，中观者与外道还有小圣呢，什么都不共、哦、这如何能用自力量呢？那怎么不共、哦、底下导师 会再加以解说、哦、那基本上因为导师他赞同略称论事的随应破这种方式。好，第一，略称低频轻便以阴明量成立自中说法，这是好，就是说略称的批评呢是非常正确的了。好，如轻便长真论的真性有为空，原生故如幻，以这句来说啊，那应该彼此都有共识啊。可是呢，唯识家他的理解跟中观家就不一样了。中观家说真性有为是空、哦、可是唯家呢，唯识家呢，他说空不是真性有为的法，真性有为呢是非空非不空，就是说你的结论 中观认为有为是空啊，但唯识家呢认为这有为呢是非空非不空，那就不集成了啦，彼此没有共识啊、哦。也就是中观他谈空呢，他是从缘起法来说空，哦，如幻的缘起嘛，说它是空。可是唯识家所说的空是什么？唯识家主要以三性，遍计所执性，依他起性，缘成实性，对不对？唯识家所说的空呢，只不过是遍计所执性而已。对缘起法这个依他起，他认为不空啊，哦，缘成实性不空啊。所以你跟他讲说，这有为，这有为法，哦，原生的有为法是空的，唯识家他根本不承认了，啊哦。所以第一个在中，也就是有法这个地方，哦，中这个地方他彼此就没有共识了，哦，原生故谈理由，哦，比如说中观讲，欸，为什么是空，因为他因缘生。不过中观家谈因缘生的因这个理由呢，在唯识家看来啊，不但不能成立中观家所说的空，反而呢唯识家把这个缘生来成立他的不空了，哦，因为他认为这依他起阿赖耶识是有的啊，哦，所以呢变成唯识反而不空了。你拿这个缘生故呢，哎，这个理由反而成立唯识的不空，反而达不到目的啊，哦。如幻在中观来讲，这如幻是空的，可是唯识家呢也不承认如幻是空的，所以在中阴域中观者与外道小圣啊，或者是唯识呢，彼此都没有共识啊，哦，那怎么成立是力量呢啊，哦？所以可见，对清辩这样来立一个自力量啊，哦，这容易产生偏失啊，哦。那月称的批评是非常正确的。对于一般非中观者，自力比量根本不可能。那我们怎么办呢？啊，哦，仅可以以他人所承认而立他比量，即揭破他本身所含的矛盾。所谓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啊，哦，所以月称主张水应破，就以破为例了，哈，哦，用他自己的手打他自己的嘴巴，啊，哦，那你手都不会痛，反正他打他的这样。所以这叫利他比量，嗯。好，第三，这虽在与轻辩辩论是否可以自利比量，就是说月称跟轻辩在辩论到底能不能先自利比量，哦，那么即使月称跟轻辩这样的辩论呢，同时也说明了中观者与一般人认识有它根本的不同处，即中观学者所信解或误入的如幻缘起与常人，哦，中观跟常人的不同，哦，中观是如幻的缘起，常人呢他却执着有一个实在的因果法，哦，实有的因果法，或者也名为缘起，可是根本不同，差别的根源即在于彼此的认识不同，哦，因而论理的方法也不能一致。好，接着我们看第五项，因明与西洋形式逻辑等无法论证中观的深意。好，挂五一，因明等论理它仅能用来成立世俗的事项，而不能用来探究究竟的真理。第一，因明等形式论理不能用于论证中观深意，不能用它来通达究极真理。那么在唯识家呢，他也知道真如无同喻，我们如果要比喻的话，比如说如梦幻泡影，哦，大家都知道说，哦，梦幻泡影是什么，对不对？可是呢真如是涅槃啊，你涅槃要拿一个什么东西来比喻啊，没有一个东西可以来比喻涅槃啊，哦，唯识家他也知道这涅槃呢，他没有，你很难去找一个什么东西来比喻他的这种无为法，你找不到有一个可以跟他同比喻的，哦，那这样的话中阴义的喻你就不成立了啦，对不对？所以呢用阴明的论证方式，中阴的方式呢有它的极限，哦，用来论证世俗可以，可是像涅槃啊圣意啊究竟真理这个就没办法，哦，如楞伽等经都对五智论法有所批评，哦，如角注第十五，哦，画底线下面，哦， 智者细了之境界之心现，不以中因欲出即而成立啊。渔夫以因欲是即而成立啊，渔夫啊才会有中因欲啊。啊，如果智者的话，他就不用这个方法了。啊，即使唯识家也好，或者是楞伽，楞伽是属于增长系啊。啊，不管是唯识系、增长系呢，他们对这个因缘的论法都知道，哎，它有它的极限啊。不过呢，你说它不能用来论证真理，那就一文不值吗？哎，也未必啊。这呢是说因明等论法不能把握究极的真理，不过呢，在相对的世俗真实上，依旧是有其作用。啊，相对的世俗真实上有它的作用了。可是你在绝对的真理的话，那就不管用了。啊，如依地球为中心观测天象，有它范围内啊一定的范围的正确性。啊，如果再扩大观察，那正确性就渐渐消失。啊，必须加以修正。用因明等论理来成立世俗的事项，而不能用来探究究竟的真理，也是如此。那我们要怎么样来探究，就是用什么方法来探究中观的胜利，那就是要依于极空的缘起法。如果我们不能依于极空的缘起法这种论理的方法，那就不能够用于论究真理，不能够破邪显正。如中论五因品早就说过，哦，如果有人问问难，那么你离开空来回答，那就不成答啊，俱同一比喻。如果有人问难，离空说即过，那就不成问难啊，俱同一比喻。所以总之啦啊，就是说，就是以这个极空的缘起法啊来问答啊，才能够掌握它的真意。离的法性本空，即不能理解无自性的缘起啊。在答复他中或难破他中的时候，即不能称为正确的答复。好，难破他中如果不用空缘起即空的道理，也不能够真正的破除。所以我们要跳脱这彼此的对待啊。如果一直在彼此对待牢笼的话，那么你怎么样成立自己，那别人呢也可以照样的成立他的别人的论法。你用某种方法去破除他人，那他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同个理由来反问你啊，那就没办法成立的。同一的认识以及大致共同的方法啊，那会遭遇同一个命运。所以我们的方法如果只是跟常人世俗没有什么不同的话，没有跳脱的话，那只不过会遭遇同样反复的命运而已啊。所以呢，我们需要透彻了解缘起即空的方法，如佛弟子啊，就那才能够免于这遭遇同一个命运啊。那我们讲这三法印诸行无常，可是这个无常我们在大尊里面说过，这无常有两类的无常，一种呢它是跟常对立的无常啊，它执着这个断灭的这样的无常。另一种无常呢，法印的无常，他只是说常性不可得，但是不会再去肯定有一个实在断灭的那个无常，好，那才真的称为法印。就是说他常性不可得，可是呢也不会去执着一个实有啊。所以我们谈到空，它并不是说跟一个实有对立的空，这个空呢它是有无超越有无啊的那个空，你不是说跟不空的对立的这个空，那对立永远没完没了啊。所以同样的，我们体会无常也是如此。如佛弟子用无常来破斥外道的常，那外道呢也可以用他的常来破斥你的无常。你若以理由来成立无常，那外道也可以用他的理由成立他的常。好，那么这样的话，到底谁才是真正的真理呢？因明中的相违决定，康德的二律背反，完全附入了此一论的缺点啊，论的缺点。那什么是相违决定？我们看角注第十七，导师在《印度佛教思想史》啊提到陈那就是在中过，就理由了啊，中因律的过失，有相违决定、相违或者相违决定。如甲方以三支比量中因来成立他的自宗， 乙方呢也成立一个比量，与甲方的利益呢是完全相反，可是比量的三支呢都没有过失，就是说中阴律的本身呢，但是方法都没有过失，可是呢结论是彼此是完全不同，那这论法都没有过失嘛，可是结论都完全不同，那怎么办？那就成了力敌双方对立相持不下的局面，我们就名为相违决定。相违决定近于西方逻辑的二律背反，那二律背反，康德二律背反，胡宇欣教授这边有提到四种，这详细大家自己看，有括弧一二三四等等，就彼此两家不同的主张呢，彼此僵持不下。好，我们看结论，唯有能了达诸法是即空的缘起，本着诸法本性空寂的见地展开缘起的论法，才能彻底难破，彻底的答复别人，才能真正破除他人的错误，真正的显示真理。所以中论说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这空这缘起不自性空，那一切法成，所以在方法论的立场通达中道实相，那必须义即空的缘起法不可。好，接着我们看第三节，文量比量与限量。首先我们看如何体证中道实相。中道是诸法的如实相，也是诸法实相，是无作无为本来空寂。那诸法实相是心行处灭言语道断，它离文字相语言相离心缘相，这离一切能所相待，它是能所双亡，为正方知的中道实相呢，那如何可以用文字来论证？我们前面讲说用中论来论证中道，或者用中观来观察中道，可是这个中道实相诸法实相呢，它是心行处灭言语道断啊，它是离文字相离心缘相，那你怎么可以用文字来论证？怎么可以用观慧去观察呢？这是一个难题。那么如果我们说因明的方法论不能探究生理，如果因明的方法不能够探究生理的话，那么中观的方法论难道就可以观测到这个诸法实相的真理吗？那事实上它是有渐次的步骤的。我们怎么样体证中道实相呢？如我们一般所说的有文字般若、观照般若到实相般若，它是有次第的。我们依着语言文字，这文以载道了，文字般若，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一起来讨论中观经论，这虽然还是语言文字，但语言文字呢我们进一步来起观慧，这观照般若，进一步呢离能所，观察离远的实相，证得实相般若。那么文字这就有文字啊，我们要去看或去听，那就有提到文量嘛，就听闻量是一种知识的正确的知识嘛，我们听正确的知识，这个文量啊，那就比量，比量叫推论推理，这个法师讲的对不对啊？那再去自己去实践去亲证和限量，所以这一节是要讨论的是这个。那么底下呢就分别以限量、比量、智较量，智较量有的分成圣较量啊，也名为声量或文量。好，那我们看文量啊，就是智较量。修学佛法以及中观，初步应该怎么样呢？精进善知识，听闻正法。我们四欲留之嘛，首先精进善友，那为的是听闻正法。那再来呢，要如理思维，法随法行，这四欲留之，也就是说入圣流出果啊，一个重要的阶段啊。所以我们精进善友，听闻正法下手，所听闻的虽然不是诸法的实相，因为实相它是离文字相啊，离心缘相啊，所以我们听闻虽然还不是诸法的实相，不过呢，这个名言章句是佛菩萨体证实相，为应众生可能了解的机宜而建立啊，就观机斗教啊，让众生所能够了解的，而用言语方便说，我们以此方便可以见次生进。 已达到与佛同样的证悟啊，就闻思修证嘛啊，对，闻是开始。佛所说的正法，我们称为法界等流。什么叫法界等流？好，我们请看角注第二十，括弧二，导师在佛法是就是之光说，法界等流，法界，法界就是诸法实相，如法性实际，这都是诸法实相涅槃的别名，也就是世尊体证的诸法实相啊，或者是涅槃等等，本来是远离名言，不能假借言说来说明的。但是呢，如果世尊不说的话，那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佛法，更不知道诸法实相是什么啊。所以世尊大慈悲，以言语方便说，相似相近的把它说出来啊，成为与法界平等流类的佛法啊，这叫法界等流。虽然它还不是诸法实相，虽然它还不是法界，不过呢是有法界的平等流类啊，我们依着它啊，可以见次的来证得这个法界。所以我们听的这个佛法呢，它是与中道实相法界相关的，并不是无关，它是中道的影像教。如以指指月，我们用指头来 标指这个月亮，这指头虽然不是月亮，可是呢靠这个指头却有这个标指明月的作用。了解法界等流的教法，那我们需具有纯正的信心，以信心去接受古圣先贤的指示啊。要知道，不单是对于寻求正理需要听闻啊，这里的听闻不是只有用耳朵听啊。如大智有说，般若从三处闻，从佛闻、从佛弟子闻啊，或从经典阅读经论等等。所以这是包含听受师友的教授，还有自己从经典中去参研啊。即使是世俗的学识技能也都是听闻嘛就是老师啊互相传授啦，或者经验的传授啊，刚好一点管点破给他不三千级类似这样子这都是有一些技巧小孩子啊，他学长或者学生啊，成长过程都是以父母啦或师长接受父母师长的教导，或者是社会一般的共同思想熏陶那倒数第二行一部分呢是自己经验的发现，那再来修正以前从父母师长所听闻的，再做一些修正而主要的呢还是由于社会共同思想的熏陶而来，所有的知识十之八九都是从听闻而来，听闻得来的正确知识呢，那就是闻量。在佛法其主要的要从流行于社会的中的佛教思想或者佛弟子辗转传来的教导，我们与佛法与中观的认识就必须从听闻正法来入手。在三种般若、闻智般若、观照般若、实相般若当中的听闻正法呢，就相当于闻智般若，但是呢它有个前提我们要有清净的信心，如信心不具，不能耕耘于教典的多闻心学即不能于甚深的佛法有所了解。所以三宝佛法僧这个法呢，我们首先要敬法，恭敬法，佛法在恭敬中求我们恭敬这个法进一步去听闻法，还有去研读佛法，来了解佛法依法而行来护持佛法，弘扬佛法让正法久住。所以佛法它是一代一代传一代的那佛法在恭敬中求，如信心不济，如果这样的话，那就对佛法不能够深入了解以此自较量和专谈限量比量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世间的正确知识虽无不合于限量与比量，但我们所有的一切知识呢，我们很多的知识其实也不是说每一个都经过自己亲证，或者说自己好每一个去推理你才相信，其实不一定如此如对于古代传来以及现代的社会思想，如果说我们一概都不轻信非得要一一的自己经过限量或者比量证明以后再产生信仰，那这是怎么样的 那这根本是违反世间的现实。其实我们很多都不是一一的去推论呢、或者是去亲证、所以文量的文字般若呢可能有缺点、它有局限、不过呢它永远是修学佛法的时机、好，接着我们看比量。比量如果以文思修证来说的话，它是以思慧为主而建设的文慧跟修慧。文慧我们刚刚说过哈，但是文所成慧，修慧它是与禅定相应的智慧才叫修慧。如果说它没有禅定相应哈，那只是善心的话，顶多是文慧跟思慧而已。好，那要有禅定相应才称为修慧。那比量呢，它是以思慧为主，好，就是如理思维、实际观察这个阶段。那么之前经由听闻佛法，进而如理思维法随法行，那么从文而思，以便从思文思修正啊、这个阶段。那么以思慧为主而建设文慧与修慧实际观察的阶段，我们就名为比量。那么中道的正见即由比量而来啊、三种般若中啊、就相当于观照般若。观慧的寻思抉择审查阶段，如为世俗事相的观察啊、比如说不净观啊、慈悲观等等啊、那如果用因明式的论理方式也是可以用，就是因明它用在世俗事相相对的还可以啊、但是呢，如果说要用来探究究极真理的抉择观照的话，那因明就不行了啊、那这时候呢就必须使用中观的方法。中观法不是从形式的差别去考察，而是从内容的彼此观测中去考察，是从缘起法内在相依相待中更深入到世事物的本性去观察，就从相依相待的事项来进一步呢体会到它的本性的究竟的实性空性。那这个中观法呢，有分成随顺世俗还有随顺圣意。第一，以缘起法来观察无自性的因果事相、重点是因果事相、用缘起法来观察因果事相呢，那就是从缘起到缘生，缘生是缘所生、因缘所生，那就是随顺世俗的。那么如果以缘起法来观察方法无自性的本性，我们之前有说嘛、性是平等的理，相呢是差别的事相、所以如果用缘起法来观察因果事相呢，那就是随世俗、如果用缘起法来观察这个无自性的本性空性的话，那就是随顺圣意、起净众生的一切错谬成见，那么就从缘起到极灭、极灭涅槃、这个极灭，那就是随顺圣意的中观法。那么随顺世俗跟随顺圣意呢，其中随顺世俗的中观法虽然是随顺世俗，但是呢与因明的方法也不全同、因为随顺世俗的中观法是基于缘起的相依相待相凝相夺以观察一切、也不会与因明的方法全同。那随顺圣意的中观法、它虽然观察不到离眼的中道圣意，可是我们依着它、它虽然还不是圣意，但是它可以随顺圣意，它随顺圣意呢可以深入本性空寂、所以一缘起相依相待相凝相夺的观法，随顺圣意的中道倾向于圣意，也就是一切法去空的观慧。观慧虽也观察不到离眼的中道圣意，因为还是在观察，还不是正道实相圣意的实相、不过依此缘起观却能深入本性空寂、成为深入中道的般若法门、第八，依缘起的因果生灭当下显示空寂的真理，缘不是意，不过呢因缘而可以显第一意、我们一般讲名意，名意名就是名言、意就是我们这个名言所指示的那个内涵、中道离一切相， 但即为真理缘起的特性，中道就是缘起的通道，缘起的因果生灭，当下显示空寂的真理。譬如江水在峡谷中反流而激起狂浪，然同时它即反归于平静，尽管波涛汹涌，可是它归于平静，而且直去于大海。在这怒浪狂耀时，虽未能想见海水的移位，但能顺此水势而流，必有回归大海的可能。从缘起法来观察中道也是如此。文字性空即解脱相，这里文字呢总摄一切的名相分别，也就名相分别，从文字呢性空就是解脱相。开始我们是借着这个名言，就佛以四书地啊，我们依着四书地来悟入第一地，依第一地的涅槃。七入离言，我们目标的是七入离言的自性涅槃。可是呢，我们借周渡河啊，我们一开始不能够离弃名言。所以说言虽然不是义，不过依着言可以显示第一，有法界等流。佛的教说虽然还不是诸法实相，不过借着佛的教说以此指月，有人以为真理离言什么也不是，因为他离心人相离文字相。那有人呢，他好高骛远，接着说那任何观察也 观察不到中道，你怎么样文字怎么阅读也无法提升中道，那干脆就不要想，不要听，不要看。于是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无闻无慧要离一切的论法观法而知中道，实际上是达不到的啦，即这是不能够达到中道至正的，这只能限于无想的定境而已，顶多只是无想的定境。唯有中观的论法的观法是随顺缘起性空的中道观，是缘起而性空的方法论，也是随顺圣义的方法论。如莲花界在中观光明论里说，何等名为了义，未有正量依于圣义增上而说。了义那当然是从圣义来说是了义，不过呢，我们言圣义无生等，不生不灭啦，如法性实际啊等等，其义通许一切文思修所成慧，也就是说文思修啊这些呢，并不是说它一点价值都没有，我们言圣义无生等，即以通许文思修正，我们目的是证得无生，证得这个圣义。可是之前的文思修它因此是沾光了，一切的皆名圣义无导心故。中观庄严论是难说，何谓无自性性，未以真实，言真实者为谁是转比量所证真实异性，转这个比量成真实。中观的教法及我们的文思修慧虽然还不是离言，但是呢，我们顺着这个文思修可以顺流去入离言的中道。这是一块比量，是以思慧为主，那兼设的文跟修。好，最后我们看限量，依此深入中道正观，精勤修习，将根本颠倒的自性彻底掀翻，直证真实，此即无漏限量的自证，也就是中道的限观。所谓限观，就是比如说我们限观四谛啦，限观缘起，它就是深刻的体证，叫智慧性深刻的体证，那么在三种般若当中，这就称为实相般若。此实相般若才是真正的般若，前面两个般若就文字般若跟观照般若呢，它是前方便，这是达到实相般若的前方便，所以因得果名也名为般若。本来真正的般若是实相般若，不过前面的文字般若观照般若呢也沾光了，也名为文字般若观照般若，也名为中观。要到此田地，须依中观的方法论， 所以我们应以信顺中观教为本的文字，然后信受的文字般若，进而运用中观的方法，就是要观照，以观察真理，以驱入中观的现证，由文量、比量，然后到限量。好，结论：文量、比量、限量三者，在证观真理的过程上是有着连贯性的，必然关系性的。忽略此点，众以为理事圆融，而实际上必然落于两边。好，我们这里做一个结论哈。这一节有提到文量、比量、限量。那若以事欲留之的来说哈，亲近善友、听闻正法，这是属于文量。因为呢，如理思维啊，以如理思维，这主要是思，我们这样看好了。文思修正哈，文会这是思会，还有修会，文思修正啊，这是现证。法随法行，这不是法随法行哦，是法跟随法。那文会这是属于文量哈，所以我们刚刚说过，这文量主要是金山知识，重点是听闻正法。那比量是以这个思会为主，但是呢，含摄的这个文会跟修会，那正这是限量哦。不过如果说以唯识家或者是其他的学派来讲，这限量含义很广啊、限量含义广，不一定是正的无漏会了。这个限量，我们在这边是讲说无漏会，对不对？限正、四谛啦、缘起等等。不过如果说从一般的这个限量来说啊、像在禅定、无禅定，那个也算限量。或者眼根所看不经过这意识的分别，通通那也是限量，那是比较广义的啊、那我们这边主要是从那个观察的智慧这边来说。那文量这个就是文字般若嘛啊、比量就观照般若，限量就是实相般若。那实相般若是真般若，也就是圣意的般若。那这两个呢是世俗的般若，所以真正的般若、它是实相般若。那借由文思修、文字般若、观照般若来驱入这个实相，所以不依世俗地不得地啊，不得地不得涅槃。好，所以我们结论哈、中观与中论，它重点观它是观察，论它论证，它的重点呢都是在中道，所以中道呢它是八正道，以正见为先道，不是以情义为主。那因明与中观它有一个根本的不同，因明它中阴欲有它的极限，用来这世俗一般的可以，可是要论究这个究竟诸法实相，它有它的局限，它是不成。那么另外就西洋形式论理，同一律啦、矛盾律啦、排中律，这用在一般世俗可以，可是呢缘起它本身就是即生即灭，这个在西洋论理来看，他觉得好像行不通啊，在他来讲是非常难以理解的。那么即使是中观家有月称跟轻辩，轻辩呢他主张自力比量，先提出自己的主张，那月称呢他是随应破。那么所以这两家的讲法来看，就轻辩用这种自力比量呢有他的缺失，所以导师赞同月称这种随应破的方式。所以我们了解就是中观跟唯识或者说空中有中的主要不同，他认识的方式不同，得到结论呢，由于中观他主张这空有无碍，所以即生即灭，即缘起即性空，所以没有问题。可是呢在有中来看，你讲一切皆空，那是不是落入断灭空，什么都没有呢？所以总要立一个不空，再立一个不空出来，他才安心，这个变成有中，这是空中有中的一些基本的不同啊。那我们证得这个离言的实性啊，必须借着闻思修正啊，听闻正法、如理思维等等啊。好，那第五章讲义已经给大家了哈，提到一个中论的主要的论题：缘起、无自性、空啊。这在空智探究也说过了，所以如果听过空智探究来看。再看会觉得很亲切，即使没听过也没关系，那这边也讲得很清楚。好，我们今天到这里，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愿以此功德。
生我等，
普及一切，
普及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